哎，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2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宇航局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是这个制裁并没有使俄罗斯总统普京改变行为。我们还要播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藏族还有藏族佛教徒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播报一组新闻。在中国海岸外抛锚了一个多月的一艘美国大豆船，终于在星期天凌晨进港卸货了。为了反击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25%的关税，中国在7月6日宣布对同等规模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大豆不幸名列其中。美国这一艘装载有7万吨大豆的飞马峰号知道之后，开足马力一路狂奔，以期赶在7月5日赶在关税开始实施前抵达大连港。但是天未遂人意，受到潮流的影响，飞马峰号晚了一天，在7月6日下午才赶到，没有能够在关税加征落地前抵达中国。由于按照农产品贸易规则，这些大豆不能够运回美国，也不能够将这些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大约1.5亿人民币的大豆倒进海里，飞马峰号就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在中国海岸外漫无目的的漂泊等待。因为飞马峰号不幸成为美中贸易战中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所谓受害者，这一艘末日狂奔大豆船一个月来一直是国际媒体广为关注的对象，中国网络上意外的网红。这批大豆的买家，中国储备粮食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将依法缴纳600万美元的关税，这也将成为美中贸易战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大豆。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洲的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及休斯敦过境。蔡英文登机前说，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出访向世界传达出台湾坚定走向世界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信息。在这一次长达9天8夜的访问期间，蔡英文去程过境美国洛杉矶，回程过境休斯敦。随行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将在蔡英文出访巴拉圭期间继续留在美国访问。中国一贯强烈反对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而这一次出访正值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敏感时期。中国海事局上个星期五在其官网上宣布，中国将从当天晚上开始到13日晚上在黄海海域进行重大军事活动，并且警告任何船只不得进入该区域。蔡英文总统今年4月出访期间，中国也曾经举行军演。在蔡英文出访前夕，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厉英杰星期六晚间抵达台湾履新。厉英杰在国务院服务近30年，是美国国务院最为了解台湾问题敏感性的资深职业外交官之一。他曾经先后担任国务院亚太局台湾协调处处长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他的任命被认为是美国希望有稳定的台湾关系。这是蔡英文在美国通过了旨在促进美台高层级交流的台湾旅行法之后首度过境美国。他星期天在出访前的讲话中表示，在过境期间将会和一些老朋友见面，但目前还不清楚他可能会见到哪一些美国政界高层人士。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中受伤。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覆盖的南亚地区主要国家， 巴基斯坦人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或许多少具有代表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巴基斯坦西南地区近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受伤的6人当中包括3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另外，不明身份的枪手在巴中边界打死了3名警察，事件引发对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对当地影响的关注。中国的走出去智库说，2015年以来，中国牢固占据巴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第一位。2016年到2017年财年，近一半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巴基斯坦记者协会主席利兹万扎米尔对美国之音说，
Yes, as far as Chinese progress is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CPEC, it is very encouraging and both the governments,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they have consensus on it, you know.
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非常令人鼓舞，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促进双边关系问题上具有共识，并且沿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方向共同努力。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支持中国人参与改善巴基斯坦经济的事务。他还说，贫困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经济就业的改善将有助于减少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有助于巴基斯坦经济的改善，对促进安全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另外，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后任总理伊姆兰汗7月30日表示，正义运动党支持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坚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过，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伊贾兹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大举进入巴基斯坦基础设施等领域，一些巴基斯坦人态度犹豫的同时还担心巴基斯坦会最终变为中国的殖民地。
Well, the opinion in Pakistan is divided on the expected impact. The apprehension because they point out.
巴基斯坦舆论对一带一路未来影响的分歧非常深，忧虑和担心是人们发现中国对巴基斯坦政治、安全等各种事务的强力控制方式将会加剧巴基斯坦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两极分化。法新社说，巴基斯坦比卢支地区的反政府分子声称自杀炸弹袭击事件是他们所为，比卢支斯坦解放军发言人说，他们针对的就是这辆载有中国工程师的大巴，因为中国人在他们那里挖掘金矿，这是不允许的。伊贾兹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外来人进入巴基斯坦少数民族地区会引起抵制。
Have a large territory, but the number of Baloch is very few, very small. Now, so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and there.
比卢支人的土地广大，但是比卢支人数很少，非常少，而且很多人教育程度不高。严格意义上讲，那里需要大量的外来人，而这种情况将会使比卢支人逐渐变为少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在比卢支省的外来投资。伊贾兹教授说，经济原因的背后是比卢支当地长期武装分离运动，当地少数民族对外来人一贯抵制，其中也包括那些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名叫做理查德·拉塞尔。拉塞尔29岁，他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拖曳飞机。当局说他在星期五上班，穿着制服进入该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的驾驶舱，并且起飞。这架飞机撞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以南约48公里处的凯创岛，引发了森林大火。相信拉塞尔已经死亡，当局称他有自杀倾向。他的家人发表声明表示震惊和沮丧。 在星期六，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开始调查星期五晚上在西雅图附近发生的客机盗窃和坠毁事件。皮尔斯郡的警长表示，当局出动了两架军用 F-15 战机来追这架飞机，但是这些战斗机跟坠机事件无关。他说，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次恐怖行动，他可能就是去兜兜风，却不想到出了大事。飞机坠毁的时候没有乘客在机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准备跟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以国家货币来进行贸易。一天前，土耳其货币里拉币值跌到新低点。埃尔多安在他的政党集会上说，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元的压力下解放，土耳其愿意跟他们建立类似的体系。由于跟美国在土耳其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拘捕美国牧师布伦森的问题，土耳其跟美国陷入了争执。美国为此制裁了两名土耳其官员，并且威胁进行贸易制裁。里拉今年损失了40%的币值。美国总统川普在10号宣布对土耳其产品增收关税之后，里拉进一步贬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尼亚抗议群众星期六聚集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连续第二天的反腐败抗议活动。警方被批评星期五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人群，造成有几百人受伤。这次的抗议活动由居住在海外的罗马尼亚人组织，他们要求左翼政府下台。在过去15年，有400万人离开了罗马尼亚寻找比较好的生活。罗马尼亚是欧盟当中最贫穷的国家，每个月平均工资是520欧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宇航局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在星期天早些时候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它的目标是一路前行到太阳的大气层，或者叫日冕，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航天器都更靠近太阳。这个探测器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重1400磅，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3万英里，是历史上最快的航天器，快的足以在1秒钟之内就从美国的费城飞到华盛顿特区。美国宇航局几十年来一直想向日冕发射探测器，但是呢，过去没有技术来保护探测器免受太阳热量的损害。有关这次使命的科学家亚当·萨博表示，材料科学的最新进展让我们能够在航天器前面设置隔离罩，不仅可以承受太阳的极热，而且背面可以保持凉爽。帕克太阳探测器是美国宇航局第一个以活人命名的探测器。尤金·帕克博士是太阳物理学家，他在1958年预测了太阳风。太空船穿过日冕将让探测器观察到帕克预测的太阳风的加速。萨博说，日冕是太阳系当中最后一批没有航天器访问过的地方之一，它给了我们一个探险家的兴奋感。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星期天8月12号，在首都华盛顿有一个游行活动相当引起关注和警戒。这个呢，就是鉴于2017年，也就是去年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举办的右翼游行团结右派，那场活动呢以抗议死者死伤这样的悲剧收场。那么今年刚好是1周年，就选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今天举行，是在华盛顿。那么除了华盛顿政府跟警方严密准备，也有反对方的抗议者已经开始在白宫前面举办和平示威。不过呢，这些抗议者可能遇不到川普总统，而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目前没有计划跟集会者有进一步的接触。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记者挑战。那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也听到了，就是这个在夏洛茨维尔呢，去年曾经造成死伤的这个集会，今年将在华盛顿举办。那么呢，这同时也是在这个美国的种族争议非常引起巨大的讨论的同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种族争议呢，其实也是很多的美式足球的球员以在这个球赛前演奏国歌的时候下跪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那么川普总统也曾经多次就这个下跪抗议来表示批评的态度，他认为说球员们以下跪的方式在演奏国歌时候下跪是一种不尊重国歌也不尊重美国军人的一种方式，那么要求他们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那不过呢，其实这个下跪的抗议方式其实是由一个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叫做鲍尔他所建议的。那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式足球的球季已经开始了，那么已经有一些球员开始以下跪的方式表达对种族主义的抗议。那么于是呢，在星期五8月10号星期五早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呢就再度的以两个推文来批评这一些抗议的球员。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些 NFL 足球球员又来了，在应该为国歌骄傲站着的时候他们却跪着，这些不同球队的球员想要借此展现他们对自己都无法定义的事情的愤怒，他们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还赚大钱，应该要开心，应该要冷静点。那我们知道呢，在现在这个种族问题正在燃烧的同时啊，刚才所说的团结右派这个集会将在本周末来到华盛顿，并且呢将在8月12号星期天的晚上5点半到7点半在白宫北面的拉法月公园集会。那么呢，根据华盛顿地区的地方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华盛顿的市政府收到的申请表示说，将会有这个100名到400名的团结右派的群众集结在拉法月公园，而呢同时也有好几个反对的集会游行也对市政府提出了申请，包括一个叫做华盛顿团结对抗仇恨的集会则是申请了有1000个人，那他们将会从自由广场一路走到拉法叶公园。那么今天在白宫外面已经也有一些小的集会在这边集结了，那么我就访问了其中的一些的这个抗议的群众。那么其中一位呢叫做艾米丽，艾米丽呢她是这个反对团结右派集会的叫做占领拉法叶公园的组织者，那么她现在对美国之音述说了他们组织的理念，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们是一个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同时要协助建立对抗纳粹跟白人至上主义的反抗示威力量，而这些人即将在本星期跟本周末来到华盛顿。
那我们知道呢，去年夏洛斯维尔的集会呢最后发生了，因为支持这个团结右派集会的一个支持者呢去开车冲撞反对者的阵营，导致了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悲剧。那么当然今年的华盛顿警方也是严阵以待啊，不止派出大批的警力维持秩序，而且还封锁了多个街口跟街道。那么同时呢，原本华盛顿地铁局还出了一个主意说要让这些这个团结右派的集会分子有专车可以坐，那就他们跟其他的民众并不会有接触机会的话，或许可以减少这个冲突的发生的几率。那不过呢，很多人是批评这似乎是给这些集会者特权，让他们有专车可以坐，所以因此呢后来华府的在华盛顿地区的地铁局就取消了这个做法。那么刚才说我们访问的这个占领拉法叶公园的组织者艾米丽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他们组织的理念就是和平非暴力的集会，那即使是反对这个团结右派，但是他们坚持以和平的手段。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Physically won't be here just because they'll be shutting down.
我们实际上不会在这里，因为届时所有的据点跟入口将会关闭。不过我们鼓励大家以令他们感到安全的方式进行示威，以及其他的反示威方式。他们也可以去 shutdowndc.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更多的资讯。在自由广场周围将会有友善的集会，同时在拉法叶公园也会有直接的行动。这是一个非暴力的运动，我们完全不相信以暴制暴，我们只是告诉人们来到这里，到公园当中与我们一起，让你的意见被听到，运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你的权利，反击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种族主义，并且加入我们的和平反抗，建立一个运动，确保这个世界知道这样的法西斯主义、仇恨以及偏执还有暴力是不受到欢迎的。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现在正在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度假，预计呢在这个下星期一8月13号结束休假。那不过呢这个川普总统下个星期一却安排了要到纽约的一个军事基地来签署新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因此他直接可能从新泽西州就过去，他所以他可能不会回来白宫，也不会跟这些集会的群众有见面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就进去问了白宫的新闻室的官员哦，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对即将来的集会是否会有这个声明来发出来，或是川普总统可能会特别录制一段视频给这些集会的群众。那么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呢，白宫目前没有这样子打算跟计划，但如果有新的消息的话会另外再通知记者。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因为俄罗斯在英国对前间谍下毒而实施新制裁，可是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到底有没有效果？另外呢，美国议员交给了川普亲笔的信给普京，详细情况呢，请您收听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那个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的时候宣布，因为呢这个今年三月的时候，俄罗斯在英国对一位前俄罗斯的间谍以及他女儿下毒，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从8月22号开始要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那么这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他对他这个公民使用了致命的神经毒气那这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这个制裁的范围呢，主要是包括了就是美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一些所谓与国家安全敏感相关的产品，包括像是电子产品等等，将会在这个制裁的范围之内。那么呢这项制裁案其实是根据有法源依据的，还是根据1991年的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叫做化学与生物武器控制及战争消除战争法。那么呢这是要求这个美国在应对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实施这一类的制裁，因此呢是在法律上就规定必须要实施制裁的。那么对此呢，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馆则是说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是一个牵强的指称，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下毒的事件他们是不承认的。那么呢俄罗斯则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发言说呢俄罗斯将在90天之内还会面临一波更加严厉的制裁，那除非呢俄罗斯方面能够做出说从此以后保证不再使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那我们看到呢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馆则是发出一个声明来说，我们听不到任何与事实或是证据相关，已经感到的习惯了，而且还说呢美国也没有回答俄罗斯所提出任何有关于案卷证据的问题，那么认为说这个是不透明的调查。那么此外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告诉路透社说呢，美国的这个做法绝对不友善，而且呢不利于改善两国紧张的关系。不过与此同时呢，共和党的参议员保罗他正在访问莫斯科，并且呢他也交了一封川普总统的亲笔信给普京总统。那么对此呢白宫只是有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这个发出了声明说，应保罗参议员的要求，川普总统为他写了介绍信，在信当中总统提到了保罗参议员有兴趣跟普京总统讨论的话题。那所以就看起来呢，虽然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但是川普总统还有一些议员跟普京总统之间的这个直接的联系呢还是十分紧密的。那我们知道保罗参议员呢现在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与几位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的议员见过面了，并且呢他也包括跟这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寇萨切夫会了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因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关系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那么呢其实这寇萨切夫就是在制裁名单上的。不过呢这个保罗参议员还是邀请了寇萨切夫来访问美国，那不晓得说到时候如果真的寇萨切夫想要访问美国的话，是否会暂时将他从制裁名单上拿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对于美国指控俄罗斯使用神经毒气 侵害前俄罗斯的间谍，俄罗斯表示否认。而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到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新制裁，但是制裁有没有使普京改变行为呢？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俄罗斯一直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非常显著。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市值约为600到700亿美元，具体取决于市场的情况。而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的市值为3500亿美元，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克林姆林宫发言人向俄罗斯人民保证说，该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俄罗斯人看起来并不特别担忧。
我们的国家要无视这些制裁，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不管他们施加什么制裁，或者还要追加制裁，我想这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
俄罗斯的财政损失还没有迫使总统普京停止对东乌克兰的干预，以及干预他国的政治进程。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说，美国的制裁是徒劳的最后通牒。一些分析人士说，制裁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The West has been hoping that the more pressure.
西方一直希望对普京施加的压力越大，制裁越重，俄罗斯政治和商业精英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从而迫使普京改变其做法。但是过去四年，这并没有发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但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称，新的制裁措施严苛，一些俄罗斯人担心普通公民会付出代价。
这是个大棋盘，而人民则是筹码。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是观察情况，试图生存或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确保不会受到制裁或外界影响。
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将于8月22号生效。这项制裁的依据是美国法律禁止化学和生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将首次举行意在推动世界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驻国务院记者的专访，谈到了缅甸罗兴亚人的困境、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还有藏族佛教徒，以及俄罗斯在东乌克兰活动等等紧迫的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Secretary Pompeo, thank you very much.
蓬佩奥国务卿，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It's great to be with you on Voice of America.
很高兴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On the ethnic cleansing against the Rohingya Muslims.
对于在以佛教徒为主的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了种族清洗这个问题，有时候针对罗兴亚人的清洗运动被一些人描述成宗教清洗。而与此同时，杀戮是佛教及其他很多宗教中最严重的罪行。您会更进一步将罗兴亚人危机定义为宗教清洗吗？
Well, the State Department made a decision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国务院去年底做出决定，发表关于种族清洗的重要声明。我们知道那其中是有宗教因素的，我们要注意我们使用的语言，这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会继续研究我们的用词。但是你们都知道，国务院将宗教自由视为其工作的中心，宗教自由是我们所有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事情，在亚洲这些地方也是绝对没有例外的。
And in places in Asia that is absolutely no exception
Would you consider a comprehensive arms embargo?
你会考虑对涉入罗兴亚人清洗运动的缅甸军方领导人采取全面的武器禁运，以及更具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吗？
I don't want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on this.
对于这件事情，我不想先于总统做出决定。不过你应该知道，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议题。你们的观众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届政府有很多在考虑的事情。我们想要看到改弦易辙，我们想要看到方向上的变化，但是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来确保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In China, the 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里记录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佛教徒在中国遭受的迫害。首先，您如何回应中国政府把一些团体称为分裂分子的说法？其次，您会考虑采取旅行禁令，或者是与财政部合作，冻结那些参与这些压迫行为的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吗？
So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made clear that, with
关于这个问题，国务院已经明确表态，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上站错了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令我们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面临危险，而美国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广泛的复杂关系，从经济到军事再到政治方面的问题。你们的观众应该知道，美国将宗教自由视为基本人权，这是我们与每一个国家会谈中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您刚才说到宗教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中方强调他们的有些监控项目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的，您对此有何回应？
Well, I don't want to comment. Every country does work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itizens.
我对此不想评论，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措施确保其公民的安全，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借机穿着反恐调查的外衣迫害宗教自由。宗教自由不应受到反恐调查的牵连，两者该独立分开。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的尊严，应当能够按照自己所愿追随的某种信仰。他们若选择不信仰任何东西，那也是他们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活动而受到政府的惩罚。
一些批评人士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说，由俄罗斯指使的一些武装力量仍在不断抢占乌克兰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以作为军事设施之用。您也出席了赫尔辛基峰会，您觉得这次峰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了吗？峰会上对俄罗斯在东乌的活动有什么讨论吗？
So I've seen those reports about the Russians' use of religious facilities.That's never acceptable.
我看到过俄罗斯强行占用宗教建筑的相关报道，这些行为从来都是不可接受的，这违反了关于国家使用宗教设施保护武装部队的种种中心前提。关于赫尔辛基峰会，川普总统明确向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种种活动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本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了，我们已经向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援，而奥巴马政府则一直拒绝提供帮助。我们认为这些支援能够为2019年乌克兰大选的成功举行开辟空间。我们也强烈希望该地区的冲突能够水到渠成得到解决。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人民做出承诺，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他们的意愿。
The time is running out. So for the last, 最近俄罗斯提议要质询美国前驻俄大使麦克弗尔，引起了多方疑虑。国务卿先生，您对此有何评价？
Yeah, let me just stop you.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对此，您不需要再问下去了，这是不会发生。俄方在与普京总统的会谈中，对很多事情都做出了提议。普京总统对于质询这件事表示了各种建议、评论和想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十分明确，我们绝不会强行要求任何美国人前往俄罗斯去接受俄罗斯人的质询。在这个问题上杂音确实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尽可以放心。
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才我们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专访。在另外一方面，现在呢看到了美国的军队目前是有陆军、海军跟空军，但是还没有太空军。建立新军种是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的。不过呢，美国国防部正在组建一支新的太空指挥机构，以促使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创立一支太空军。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日前在五角大楼指出，面对中国还有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新威胁，美国必须要组建太空军。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过去，这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主张，但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着手建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加强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新的司令部是向最终建立第六军种太空军，以抗衡中俄太空威胁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高度复杂的在轨活动，让他们能够操控他们的卫星抵近我们的卫星，这对我们的太空系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危险。
美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建立新的军种了。
我们上一次增加新的军种是在1947年，适应新军种也需要一段时间。
但就像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意识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而建立新的空军一样，支持者认为美军下一步应当建立太空军。
我认为在太空方面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太空对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整体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群熟悉和了解太空的专业人士。
国防部长马蒂斯现在支持太空管理计划，但他过去反对另立新军种。马蒂斯去年致函国会提醒说，目前军方正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他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有必要设立新的组织层级。目前太空司令部将整合军方的太空专家，并继续保护无人的卫星通信、导弹预警和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宇航局将继续负责载人太空飞行。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2020年前正式批准成立新军种太空军。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美国的武器销售额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的军火市场也在发生改变。在这种背景之下，川普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公布了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介绍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莉亚，首先我们知道，美国是全球这个可以说是最大的军火制造国和出口国。那么随着国际军火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的政府也相应的调整了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那么这次出台的这项新政策，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政策呢，那最早是在卡特总统时候制定的哈。那么川普政府在今年4月19号公布的一个有关这个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美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是第五个版本哈。那么那个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与军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凯达瑙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讲话时就介绍了这个新的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新政策反映了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的优先领域，即通过改革有关的规定为美国军备出口提供方便，强化美国的盟友，促进美国的经济安全与创新，并恪守对人权的尊重以及不扩散目标，以实力维护和平。
也就是说，概括起来的话呢，这个新政策呢，这个制定这个新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说，为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拓展更多的这个机会哈，创造就业，同时呢，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继续对每一项武器转让进行一个彻底的审核，然后使它就是能看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谈到这个军火市场的变化，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尽管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这个军火的制造国和出口国，但是呢，这个国际市场现在并不只是美国这样一家哈，那么还有其他的国，所以这个军火市场也是在发生个变化。
嗯，是的。那么与这个以往的政策相比，这次的这项新政策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不一样哈。那一个主要的不同就是说，美国这个武器出口啊，还有它就是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就更为广泛的一种安全合作呢，使美国国家安全策略与国家国防策略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分别推出了刚才说的这两个战略哈。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包括川普总统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空前的哈，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新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的这个政策呢，还有他因此而制定的一个实施的计划，把美国的这个常规武器转让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统一起来。那么在经济利益方面，我 们知道就是美国的航天与国防工业每年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贡献高达10,000亿美元，那么支持了大约有250个美国人的就业，而且是这个前景非常的广阔，比如说这个光是无人机系统的这个出口市场呢，估计在今后10年会达到500亿美元一年哈。那么在新的政策之下呢，就是在比如在2017年财年，我们看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官员表示，就是说国务院授权发放许可以及提供监管的这个政府间的这个武器销售金额达到419亿美元，那么直接的这种商业销售达到1120亿美元，那么这些军火的销售呢，就是240万的这个在美国国防工业工作人直接受益哈。而且在2018年，这也看来目前这样一个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那么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利益。那么在战略领域呢，新的政策具有很明显的一个针对性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特别是对中国哈。那么这个负责国防工业基础的这个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格雷，他就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就说制定新的政策是为了让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我们听一下。
常规武器转让政策是对正在改变的战略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战略环境越来越以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进行竞争为特点。常规武器转让政策通过对美国盟友与伙伴的国防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被动的反应，而走在竞争的前面。它也反映了川普总统的一个招牌主题，即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新的这个武器转让政策呢，就是加大了对经济这方面的一个重视哈。那么他就说，通过这个简化常规武器转让的一个程序，那么消除那个以往的政府就是为给一些关键的伙伴转让武器所设置的一些障碍，那么这个政策呢就会强化美国在这个大国博弈中所处的一个地位，同时刺激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国务院代理驻青凯达老大使也特别强调的就是美国武器转让背后的一个考量。
我要强调的是，美国每提供一件军备和服务都向我们的朋友与敌人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即这是一个对我们的伙伴与盟友表示支持和信任的行为，为他们提供自我防卫的必要能力，支持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必要时让他们参加美国领导的联合行动。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它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武器转让出口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哈，就是要整合整个美国政府的资源。我们现在听这种说法听得很多哈，就是要确保每一项武器出口既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同时还要确保美国这种高精尖的国防技术的安全哈，而且这个程序还必须是有效的。那么这个新的政策自然就是得到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支持。不过在那个当天的研讨会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军控人士对这个新的政策还是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军备不是一般的一个商品哈，它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因此就是不能过度的强调它所带来这个经济效益哈。那么这些批评人士还认为，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找到一个就是如何负责任的出口军备的一个办法。那么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亚伯拉森就表示，他说如果我们要更快和更多的出口军火的话，那么就必须确保这个过程更为透明哈，让美国的公众有更多的参与。他特别感到不安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新的政策似乎是把焦点更多的放在这个高精尖技术的这个军备上，就对这些军备进行比较严格的审核，但是在他看来呢，现在真的可能使那些技术含量不那么高的武器，像这种半自动武器哈，能够更容易的出口到全球世界各地。他说那么这些武器其实往往经常是被用于冲突之中，造成很多侵犯人权的情况。当然我们听到就是负责武器出口的这些美国官员都表示，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就是军备出口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会负责任的出口每一项军备，而且会在这个个案的基础上对每一项武器出口进行审核，包括考虑到这个人权以及就是不扩散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一方面要想更多更快的出口军火，同时呢又要做到对每一项军备进行严格的审核，还要考虑多方面的一种因素，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里参加美国之音电话直播电视节目的时候呢，显然是遭到警方带走，目前已经失踪将近两周，还是下落不明。有上百名山东大学的校友最近呢，联署一封致山东大学校方的公开信，对这位已经有84岁高龄的老人的下落，还有他的身体健康以及人身自由状况表示关注，敦促有关方面公布孙文广的下落，充分的尊重个人权利，公开透明，还原真相。那么并且要保证这个事件在山东大学内不会再发生。那么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新状况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进行有关的报道。叶冰你好。
你好，婉成。
对，这封公开信呢，显然是最新的一个事态的发展哈。来介绍一下这个公开信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份公开信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并且说所有的部门、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在宪法的框架下行事，都有保障和维护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人身安全等个人私权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么公开信还质问山大校方是否提前知道或者参与了这次失踪事件，以及山大校方在事后的处理方法和结论如何等等。那么这份公开信呢，是由山大历史系的七八级学生啊，王书军，电子专业七七级的曹海波，生物系七七级谭晓云等100多名校友公开联署。那么公开信提到，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孙文广教授是在接受美国之音连线采访时被人强行闯入而带走的消息。那么但是公开信没有提到孙文广被带走的时候呢，正在呼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视众多中国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停止将亿万金钱慷慨援外的所谓法币外交的做法。那么现在人在美国纽约的山大校友王书军是一名历史学者，那么他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孙文广事件反映了济南警方对待批评人士非常粗暴无礼，对一位高龄老人很不人道。那么他希望呢，当局对待批评意见采取包容态度，兼听则明，闻者足戒。那么他还认为，这个对孙文广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强行带走，而且这个不明下落的这样的一个事态呢，是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的伤害啊，是给习近平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理念的抹黑等等。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王书军先生刚刚不久前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啊。
确实是啊，也是给习近平主席依法治国这个思路，这个政策也是抹黑我的国了。我没有违违，依法治国那是不好的，实际上是靠这个去把这个东西的。但我觉得这必要习主席知道，也是国际的，我觉得没有办法。
好的，叶冰，我们在这段录里面的声音的效果并不是并不是特别好，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摘述一下这位专家的想法？
中国公民在微信群里面传播的这个公开信呢，已经至少有150多位山大的校友联署，那么联署呢还在继续当中。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孙文广教授他这个新闻呢，已经就像刚刚你在报道里面讲到，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啦，还有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等等哈，都有报道，美国的国务院也对此做出了这个回应哈，说是对于这个孙文广教授的家里面参加美国之音采访说被破门，警察破门而入这个事情呢，感到非常的关切哈，做出了很多的呼吁。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切就是孙文广教授到底目前状况如何呢？
那么孙文广先生呢，到目前我们所知呢，还是处于这个下落不明，一个被失踪的状态啊。那么 自从八月一号中广事件发生以来呢，我们北京分社的记者呢就赶到济南去查问啊，我们也这个致电致函山大党委宣传部十多次啊，我们还这个亲自到了这个山大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去找人，那么我们还第一时间呢向山大的公安处报了案，可是呢山大校方呢至今没有答复，对于如何处理孙文广事件和如何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等方面呢都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济南市公安局呢在接到美国之音采访提问传真函一周以后才联系记者，告知记者必须通过济南市外宣办，就是济南市的这个中共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市政府的这个外宣办来获得采访的许可，才能够呢这个回答孙文广事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给市济南市的外宣办呢这个发去了传真，要求呢这个说明情况来答复美国之音的提出的问题，但是截至目前呢济南市外宣办还没有答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提问请求。完成。
对，孙文广教授目前情况还是不明哈，但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美国国务院对这孙文广教授的这个案子呢提出了这个说明哈，同时呢也敦促中国应该要尊重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另外呢美国也有两位参议员呢重量级参议员，他们也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应该要立即释放孙文广教授。那么对这些反应啊，中国官方有什么样回应呢？
中国官方呢就像我在上个星期啊我在几次做连线报道的时候说到的那样，这个我们一直跟中国外交部外国记者处和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多次联系，我们也发去了传真函，但是呢这个外交部说没有相关的信息啊，那么就是说一直呢就对这个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公开的意见，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这个保持沉默或者是这个讳莫如深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中国的官媒呢对这件事情也是集体失声啊，这个只字不提，尽管这个事情在这个中国境外啊包括香港啊台湾都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反响和反弹。目前呢就是基本情况就是说我们还在继续关注孙文广这个被失踪的这个事件的发展，那么要继续寻找查找这个孙文广夫妇的下落。
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也但愿孙文广教授夫妇能够平安无恙啊。好，我们非常谢谢叶冰从北京我们做的及时报道。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就是纽约的海航大楼呢被查所发出的信号究竟是什么，这是方斌的报道。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呢是专门审议外国投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跨部门机构，由财政部长任主席，16个部门和机构呢参与，他可以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否决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那么海航集团最近说呢，最近该委员会呢对该集团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呢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海航集团买下这栋大楼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还没有当选，而现在呢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也就是管辖距离川普大厦一英里之内地区的这家警察分局呢就设在这座大厦一侧的一层楼。那么纽约邮报星期三率先发出报道说，这是川普政府寻求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夺取海航大楼大部分所有权的举动，也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信托机构来冻结他的所有权，然后呢让小股东寻求新的合作者，并且说呢消息来源告诉邮报这是来自白宫的指令。但是海航集团否认了这一说法，该集团发言人的声明说并没有夺取或强制出售这座大楼的计划在进行，指这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的消息。但是呢他也没有否认对这个海航大楼进行调查这一事实。 那么这一调查可能传递了更多的讯息。梅森里国际研究部新闻主任布莱德福德8月6号写文章说，8月1号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了一项法案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这一法案呢，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的权限，将其审议投资案的范围扩大到审议包括接近敏感美国设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项目，任何使用空壳公司隐藏所有权以避开委员会审查的交易，任何给予外国实体接触重要的非公开技术信息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对于海航大楼的调查可能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国投资美国的交易，不仅是等待审查的交易，而且包括已经获准的交易都会遭遇麻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呢，是出现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正在瞄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之前海航集团呢，已经多次遭到了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今年四月，海航集团试图并购前白宫通讯主任的天桥资本的交易呢，就在该委员会推迟了数月以后被放弃。外国投资委员会呢，之前还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鹰娱乐公司的计划。一年前，海航集团呢，还因为其股权结构大腾挪，也就是把原先由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一位股东持有的近 30% 的海航股份呢，突然捐赠给了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的一家慈善机构。
好，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名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系学习的德国留学生，因为追踪中国维权律师遭打压的事件，星期天被中国驱逐出境。24岁的德国学生穆达伟在推特上说，我的中国故事很快将结束，一个小时内将离开中国。他被迫离开，他仍然喜欢这个国家，令人痛心。穆达伟已经在周日早间登上飞机离开中国。他在中国期间曾经采访了多名维权律师或家属，其中包括被捕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李文足今年四月在发起徒步百里寻夫之旅期间，穆达伟跟踪拍摄，遭到警方拘押和讯问。中国当局指责穆达伟所从事的活动不属于其学生签证的范畴，缩短了他在中国的居住许可，他下学期的签证申请也遭到了拒绝。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启程前往中南美洲的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行程中将在美国洛杉矶和休斯敦过境。蔡英文登机前说，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出访向世界传达出台湾坚定走向世界、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信息。中国一贯强烈反对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这次出访正值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敏感时期。中国海事局上星期五在其官网上宣布，中国将从当天晚上开始到13号晚上在黄海海域进行重大军事活动，并警告任何船只不得进入该区域。蔡英文今年四月出访期间，中国也曾经举行军演。在中国海湾外抛锚了一个多月的一艘美国大陆船，终于在星期天凌晨进港卸货。为了反击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艘船只希望能够在7月6日宣布加征关税前抵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